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11国庆节之际，习近平的国庆节旧讲话和李克强的新致辞同时传来，中共高层各说各话，为什么要显露这种不协调？中芯半导体日前证实，其部分供应商已开始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这会对中国半导体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吗？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的前途未卜，却又宣布要推出2020美国大选指南。随着要求重视中国试图干预美国大选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TikTok 的用意何在？中共建政71周年之际，习近平、李克强各自的11致辞出现新旧之分。在9月30号国务院举办国庆茶话会上，常委们齐书到齐，李克强发表了新讲话。而同一天，《求是》杂志刊登了一年前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3篇旧讲话，同时出现的习李三旧一新讲话各有什么看点？另外，有报道说中国在十一长假期间有5亿多人次出行，刺激假日经济，这能给中国经济内循环注入多少能量？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讨论相关话题。李恒清，你好。
你好。
请您先介绍一下李克强讲话与《求是》杂志专门在同一天重新发表的习近平一年前的讲话关键点有什么不同？
这个很有意思。在李克强的这个讲话当中啊，在十一这个茶话会的致辞，他一直强调啊，要做好六稳工作。你看这是原话，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及时出台纾困规模性政策，创新实施机制，直接惠企利民，深化改革开放，稳住经济基本盘。他一直强调稳住经济基本盘，顶住巨大下行压力。你看他强调下行压力，然后呢叫做脱贫攻坚，进一步要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然后他在强调呢，说这个当前啊，中国的发展呢，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一直强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立足国情，直面挑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他一直在强调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就好。然后他叫筑牢民生保障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就业，然后关心群众关切的上学、看病、养老、托幼等方面的问题。然后像这些呢，都不是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层次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在做，保障好受疫情洪涝灾害影响的困难群众的生活。所以这一点呢，是李克强呢一直在讲的。而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一年前习近平讲的这个三个讲话，他重点在讲的，他像这样，他叫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然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的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所以呢，这个李克强呢应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然后他关注的呢全是基本民生啊什么。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呢基本上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关注未来，关注的是那个未来的上层顶层设计的事情。
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呢，显而易见是非常不同的，这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偶然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协调呢？
我想呢，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根源的。从2012年啊，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呢一块儿这个执掌中国大船啊，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提到啊，媒体上经常会提到叫习李体制，习近平和李克强体制。然后呢很快就出现了就反腐，通过反腐了以后，习李体制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就变成了习王体制。 再后来呢，就也齐王体制呢也不存在了，那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尊体制。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定于习近平一尊。这个时候全党要做到的就是两个维护，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习近平的权威，而其他的常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都不存在了。那个时候中共党内应该说鸦雀无声了。在外交政策上啊，习近平呢要树立的是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自己呢做领袖，然后通过呢这个富有的中国啊，然后通过大撒币来赢得世界。李克强呢却一直呢在关注着国内的事物，一直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像刚才所说的，强调就业、基本民生，然后为此呢他大力的在推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且呢习近平呢在治理国家企业这一块啊，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一直在强推要把企业、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李克强呢一直在强调呢民营企业是安置就业的重要的保障，所以他一直在关注着民营企业这个生存的问题。后来啊，这个再后来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经济，它的这个主导权从原来的这个国务院来主导呢，就逐渐转到了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中国经济运行的舵手已经从李克强转到了习近平，然后他通过习近平通过这个刘鹤呢去完成这个具体的操作。这个时候李克强只有在主持国务院办公会上还能有一些发言的这个权利，其他地方基本没有话语权了。这样呢八年下来哈，应该说中国已经越来越深陷这个债务危机，失衡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转哈。结果呢出现了六不稳，至少中央开始认识到，那就是这个就业不稳、金融不稳、外贸不稳、外资不稳、投资不稳、老百姓对中国未来的预期不稳。在这种情况下啊，社会这个两极分化，因为经济收入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啊，新冠病毒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在看啊，我说这个李克强啊一直现在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呢叫维护这个中共这个党内的表面的团结，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自己背起这个黑锅。因为什么？国务院呢一直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都是中国经济的主导者，但是现在呢他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主导权，全都被拿走了。但是呢如果要维持团结这个局面，那他只有背黑锅，如果不做那就是另外一面，那就要把问题呢这个公开化，与习近平呢要拉开距离，把这个黑锅还给习近平。所以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看像今年的两会在闭幕了以后，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李克强总理呢讲，中国六亿人每月的收入不足1000块，全世界哗然，对吧？这么厉害的一个厉害国，怎么有六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后来呢，这个有更多的这个背书的材料，最后发现，像我们所看到的师范大学的这个调查报告，最后发现呢，实际上真正有真实的购买能力的这个中国人实际上呢在7000万到1亿之间，而很多人实际上还为生存在不断的在拼搏。所以呢这个完全不一样，跟习近平的这个全面完成小康、全面脱贫的这个讲法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在打脸习近平。然后呢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啊，这个李克强总理呢又推出来这个地摊经济，结果很快就被这个以北京这个蔡奇书记呢为首的这么一批人呢就是彻底打脸，完全禁止。所以呢这个地摊经济原来是想给这个老百姓受疫情影响失业的这些老百姓一个饭碗，结果呢就完全就没有办法推进了。
那么8月17号呢北戴河会议之后，李克强总理主持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中国媒体报道说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特别是小微企业。那么李克强的言论与官方《求是》杂志在此前一天呢，就是刊登习近平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的这个讲话并不一致，再次惹起人们对这个中共党内斗争升级的这种猜测和评论，您的看法？
这个没错，确实呢，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啊，大家都能看到，从那以后啊，你看这个李克强呢，再出行去考察，包括到重庆去考察，他的讲话、新闻啊，基本都不报，或者呢，报呢也都是推迟到一两天，两到三天以后才会慢慢的见诸报端。所以你要了解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行，这个他的活动呢，只有到国务院的网站上去看，所以呢，很怪。另外呢，这个一年半以来哈，这个原来呢，因为这个上一届的这个领导人指定的所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啊，像胡春华呀，这个孙政才呀，现在呢都这个孙政才已经被拿下了，胡春华呢好不容易这个隐忍，最后呢保住了现在的位置。但是很怪呢，在一年半以来啊，慢慢的胡春华呢这个得到了启用了，现在呢很是重用。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啊，说胡春华呢这是为在二十大要把李克强换下来给李克强寻找的接班人，因为这个习近平不用退下来了，这个因为他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终身执政了嘛。另外更有意思的啊，是在这个北斗卫星发射庆功会上的这个表现。当时啊，在这个刘鹤副总理主持这个庆功会，当时在宣布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介绍完了以后啊，给习近平留了几秒钟，习近平站起来跟这个与会者呢挥手致意，然后再坐下去。接着刘鹤读说，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李克强呢想，我也应该出于礼貌也应该站起来哈，跟大家这个打个招呼，挥一挥手。结果李克强呢整理好衣服站起来一半，这个腿都没站直，屁股抬起来一半，这个刘鹤呢是毫不犹豫的就又读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同志。李克强是坐不下去，站也站不起来，非常的尴尬。而且呢在这个事情啊，过去一般情况下呢，这官媒就把这个删掉了，没什么丑闻嘛。结果呢，这件事不仅没删，而且是 CCTV 的新闻联播在播，其他的渠道都在播，这完全是让李克强呢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境地啊。实际上就是要让李克强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想象哈，那个矛盾非常的尖锐了。
最后一个问题，据报道呢，今年十一长假中国有5亿多人次的出行，这种假日经济内循环能给中国经济注入多少能量？换句话说，能够挽救中国这个经济萎靡的事态吗？
我们也是在观察这件事情啊。这个十一长假放8天，这个是疫情过去了，这个得到了基本控制的状态下呢，第一次大规模的这种长假的这种方式呢，来推动经济。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呢也是在尝试着来看看呢，这个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隐忧有没有可能得到控制。像我的好几个同学啊，现在在国内也都是在基层政府在工作的，所以他们呢现在都被要求呢叫随时待命，不能出行，都在家里等着，随时待命。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他们都要下沉到基层去处理。所以可见啊，这个政府呢还是非常的紧张。第二一个呢，能不能把这个经济呢能够带动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呢感觉到啊，应该说这次呢有超过5亿人的这个出行的这种规模，在世界上呢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来说并不罕见。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这种形式呢是非常多的，在过去啊。但是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原因呢，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呢？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长期的关在家里憋坏了，这回呢出来呢确实是出来放放风，但是呢应该说呢，是不是带来呢就是大量的这种消费的复苏，旅游业的彻底的这个繁荣起来，这个呢我还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什么呢？因为购买力摆在那儿，对未来的预期还是呢应该说有很大的怀疑，不是我有怀疑，而是这个消费者有怀疑有担心。所以大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呢实际上呢并没有认为呢是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而相反呢是认为呢这个隐忧非常的多，不确定性非常多，所以为此呢大规模的消费呢实际上呢还是 我认为呢，还是要打问号的，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的，谢谢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据中国文化与旅游部周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八天的国庆长假的前四天中，旅游出行的人数和消费支出都出现强劲反弹，但游客总数和旅游收入都比去年同期下跌至少两成。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个人消费增长依然面临严重困难，可能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
在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因新冠疫情而受困的情况下，中国旅游业十一期间显现令人意外的繁荣，许多一度萧条的景点再次出现了昔日人满为患的场景。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的游客接待总量为 4.25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3120亿元，这也明显好于五一假期的旅游业表现。当时中国各地都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限制人员走动等措施，但是消费者支出还远没有恢复到疫情水平。例如全国游客总数比去年同期下跌 22%， 旅游收入下跌 31%， 全国道路发送旅客的数字同比降幅为 31%。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消费状况依然相当疲软，这将给当局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构成挑战。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发展和依赖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40年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也就是出口和投资，已双双熄火。北京现在只能够寄希望国内市场的发展来维持经济。中国虽然有14亿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基本没有消费能力。南华早报说，低收入群体中约有3亿多农民工，疫情大流行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中国希望依赖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复苏变得更为艰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表示，考古工作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相关人员要做好研究和阐释工作，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希望通过考古文物出土为中共的统治以及他的独裁提供合法性和依据。他们担心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下，中国的考古将丧失其科学性，沦为中共政治需要的工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2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上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他说，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习近平还称，考古工作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总体安排，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同时，考古界要同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文物的研究阐释工作，增强他所说的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目前，中共当局正面临多方面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从国际社会呼吁对源自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进行独立的调查，到美中关系、加中关系、澳中关系、印中关系的紧张，从新疆新建在教育营拆除大量清真寺，西藏强迫农牧民劳动，内蒙古推行双语教育，打压异议人士，控制言论自由，审查互联网等等，不一而足。在面对诸多重大国际关系挑战之际，中共最高决策领导层在这次集体学习中没有讨论国际政治，甚至也没有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而是花时间讨论看似跟国内外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工作问题，其动机和用意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习近平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他执政的正当性问题。他说，如果习近平搞共产党专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那里找到一些东西，但是他搞个人独裁， 必须要从中国传统中找理由、依据和支撑。
一个是他个人的执政的，就是共产党的执政现在做法的正当性，他想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和中国文明中去寻找他的精神和文化资源。第二呢，我觉得他可能甚至要突破共产党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汪军涛说，他注意到尽管习近平声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段话，但是他在讲话中却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说法。汪军涛说，习近平最近比较重视西北的考古和文化，考察了陕西的牛背梁和女娲庙以及敦煌等地，不是偶然的，就是在找中华民族的底蕴和底气。他说，习近平想做中国梦，做中国现代的大皇帝。习近平强调考古学是在为其做一个铺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考古为当下的政治服务并非始于最近。他说，习近平在2012年刚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要修复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考古挖掘和发现补足夏商周三代与中国历史的联系，打造中华民族诞生的完整神话，证明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比埃及更古老。夏明教授说，中国目前陷入了跟全球切割的转折点。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从过去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转而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以此来引领世界的构想。夏明说，这个转变表现出中共对世界的狂妄和改造世界的企图，因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弹。这种反弹在今年由于扩散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得全世界出现了跟中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对抗过程中，尤其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非市场经济两大因素，无论在诸如世贸组织的国际组织中，还是在盟国关系中，对中国开始进行某种封杀和围堵，西方世界阵营对中国的新冷战已经爆发。夏明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政策，从沿海战略回到西部战略，用梁家河的大学问、延安的窑洞精神等打造中共的合法性，以此对世界宣示中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那么我想那个习近平要说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不需要世界，我们照样可以了那个成就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的文明的中心，世界文明的动力了，根本就不在西方，根本就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呢想给中国人呢提供的某种那个民族主义的一种民族自豪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说，要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他还表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加强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还表示，中共用考古发现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已有先例。2003年10月24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他说，早在15世纪的20年代，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海岸，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夏明教授说，中国用其考古发现郑和下西洋，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中国古钱币和货物，以此来论证中国当年跟澳大利亚的交往，为中国现在继续在当地进行渗透或控制提供某种合法性。他说，中国的一厢情愿当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强烈反感。夏明还表示，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不仅意识形态被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科学技术、学术艺术也要听从所谓的党的领导和指挥，服务于党的意志。
就整个中国的政府，因为他在控制中国的历史学，也在控制中国的考古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小姑娘的辫子，是任意她梳理、任意她打扮、任意她去装点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共呢，他在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学和考古学里面做的很多事情呢，是那个沉寂了整个共产党的这个整个思维了，整个传统，就是要让学术了，要让那个科学了为政治服务。
夏明说，中共对科学界、学术界的控制，使其成为中共权力的一个分支。这些领域制造出的任何意识形态或思想产品，已经不是科学家或学者独立完成的具有科学逻辑的结果，完全是权力的结果。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强调考古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是中共对其合法性惶恐不安的一种迹象。
This is a sign of a political system that's worried about its legitimacy.
他们不能讨论最近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事情，甚至他们不能讨论未来，因此他们只能讨论过去。我认为这是衰败的迹象。张家敦说，中共大张旗鼓强调考古重要性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其领土主权，包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提供所谓的证据和佐证。我认为考古跟中国的主权声索当然关系密切。中国宣称从远古时期，南中国海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考古就是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因此他们在宣称南中国海所有海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考古跟中国的领土野心密切相关。张家敦说，习近平以所谓的中国考古发现来对南中国海主权做出宣示，表明该海域远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任何其他声索国都走开。不过他指出，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旅居纽约的中国评论家胡平说，考古本来是一个纯学术的活动，与现实的政治离得比较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并非特别强调考古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他说，此次习近平强调考古的重大意义，完全从现实政治出发，想通过考古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的文明取得的成就，为打造一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增添一些色彩。
当然这种考虑，我觉得它对考古工作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妨碍。考古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很寂寞的一种学术活动，这样子搞，我想它恐怕还会造成这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弄虚作假呀。因为对考古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很过去的很多东西，要真的考得很清楚都不是那么容易。
胡平说，学术就应该回归学术，以科学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如果抱着一种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去从事学术研究，必然会诱使弄虚作假，尤其是有时候很难做出明确结论的考古工作。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新兴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马西莫英特维吉日前撰文称，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说过，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他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经古为今用，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中国历朝代的御用史学家都把历史的今用献给朝廷，为各朝代的当权者的目的服务。他指出，中共对于历史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是对历史有选择性的使用。例如淡化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和精神因素，延续中国一贯不信神的神话，动员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其成为一个为中共服务的强大资源。他说，正是如此，考古工作被习近平认为是治疗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的良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入住医院，周一下午便通过推特宣布他将在当晚出院。而在这短短的两天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纷纷及时致电问问他和家人，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等到星期天晚上送去了祝福。这样的互动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患新冠肺炎，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各国领导人纷纷及时致电慰问。习近平星期天晚上终于打破沉默，送上迟来的祝福。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反应谨慎，与民间爱国舆论的狂欢形成鲜明对照。当局还严格管控网上赞誉和非议特朗普的过激言论。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总统感染了他经常痛斥的中国病毒，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美中关系有什么进一步影响？官媒出言谨慎，最高领导人反应矜持，凹显了习近平的倨傲，还是北京的进退失据？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染疫的慰问电发与不发，犹豫不决，做法矛盾，显示出他进退失据。
这个开头不发，后来你又发了，这么反而就显得有点进退失据。当然我想呢，中共当局他并不是不知道，哪怕仅仅出于外交礼节，也应该表示慰问。不管出不出自真心还是作秀，都需要这么做。只是他考虑到呢，现在美中关系很僵，特朗普呢还老是在指责中国把病毒传到全世界。如果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就表示慰问，是不是有点掉身价？所以他就没有表示，那只是像外交部的发言人呢、驻美大使啊讲了这个层级讲了几句话。可是后来看到各国政要那都是元首级的出来讲话，规格很高。这么一来呢，好像自己不讲话又显得不合适了，所以后来又讲又补上了当然这么一说呢，这么一来呢，就是因为他前后做法的不一致，说明他考虑是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呢，当然那我们一般还是会认为这不晚发总比不发好，不过多少显示出他确实有点进退失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的慰问电发得不及时，措辞冷淡，与目前美中关系紧张有直接关系。他说
就是说，如果说中美关系像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那样的话，那这个慰问电会发得更早，这个慰问的成分更多。所以现在主要的因素还是中美关系变差了以后是这样的。但是呢中国领导人他也不会完全不表示，所以在经过一段观望和观察之后，特别是如你所说，中国的两个重要的盟邦，就是俄罗斯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发了慰问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晚了，但是还是发了，这样就是说表示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礼貌礼节。
对于特朗普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的消息，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反应大不相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海外华人由于不受管控，可以表达各式各样的看法，而中国国内普通百姓则呈现出两极分化。有人盛赞特朗普政府的透明，总统的健康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与民众分享，但国内更多人是表达幸福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表示，中国舆论受官方引导，因此表象显示的情况是否代表多数人的想法很难下定论。他说
那么这个事情呢，所以要了解中国的舆论我认为非常复杂。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舆论是受到官方，我们官方的话叫舆论引导，或者说舆论导向，就是中国官方是要对它管控的这个中国官方从来都是公开这么说的。所以呢，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之内特别洪亮，那么可能境外的人、国外的人看来呀，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声音，因为他们声量高，有几十万之众甚至上百万之众。比如说这个川普生病，这个表示高兴的人啊，这个似乎占了多数，那么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的第一， 别人感觉到这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舆论。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是没法回答的。我也劝一些这个外媒的记者啊，这个要冷静的看待这种现象，因为它到底是说是在第一时间之内官方允许他们发声，然后形成了很高的声量，还是说他们真的是代表了中国多数人或者相当多的人的一种想法和看法感情，我觉得很难下这个结论。
刚才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最新一期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九点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继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中芯半导体日前又证实其部分供应商已经开始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这一举措进一步限制了这个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的成长，也等于美中科技战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究竟美方的限制对中芯的不利影响有多大？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又会如何？
10月4日，中芯半导体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向中芯的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部分美国设备、配件与原物料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限制，需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向中芯供货。中芯国际表示，他们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展开初步交流，将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也正在评估该出口限制对其营运的影响。不过公告上却也写着，基于部分自美国出口的设备、配件及原材料供货期会延长，会有不准确性，对于本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当前全球半导体制造有三巨头，美国有 Intel， 南韩有三星，台湾则有台积电。中芯国际在技术上虽不及这三巨头，却是中国半导体制造往先进制程迈进的一线希望。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瑜在9月22日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展前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芯今年资本支出特别高嘛，就是他上修了两次，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会被禁了，所以他先想要囤货吧。
他认为这一次的禁令比较是针对设备而言。今年年初，中芯国际的资本支出约为32亿美元，但在今年8月却罕见二度上修至67亿美元。曾瑞瑜说：“
从中芯的角度来看，中芯大概一年会花30亿到50亿，今年它的资本支出是67亿了，它从来没这么高过，这个是联电的6倍，就是，但是它不知道用去哪里，所以你可以假设它今年的资本支出是涵盖今年跟明年的数字。”
这一次美方对中芯的出口管制主要影响到应用材料、科林研发、科磊等美国设备商、材料商对中芯继续供货。一名知情的业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中芯早已开始储备设备的零件，因此该出口管制对其短期营运，也就是今年以内的影响较小。但他说，材料储备会是另一个难题，因为材料本身的保存期限较短，顶多储存3到6个月，因此中芯正尽速从日本、南韩甚至台湾寻找替代来自美国的材料。但若中芯国际没办法从美国购买新的设备机台，长期来看很可能让其产能受限，营业额无法成长。一名在台湾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财务长就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中芯国际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了。中芯国际经过其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调整以后，有办法做到14纳米，但要再继续往下走，就必须得要新的设备。他也说，他不认为中国的设备厂商可以开发得出媲美欧美设备商的设备。相较于公司无法成长，上述知情业内人士说，更糟的情况会是，若美方进一步限制美国芯片公司向中芯下订单，受创最严重的可能会是中芯当前的第一大客户美商高通，因为高通供应给中国市场的芯片一大部分都在中芯制造。该知情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次因为中芯的禁令而受到冲击的以美商为多，也因此这一些美国厂商会联手中芯一同和美国政府沟通。 台湾的研调机构 TrendForce 甚至指出，中兴的非中国客户可能为了降低风险，转单至非中国的晶圆厂制造，包括格罗方德、三星、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等等都可能受惠。而在过去两个月，台湾联电的股价上涨了逾 70%。 TrendForce 还分析，美国对于中兴的断供影响恐怕大于福建晋华与华为。他们认为，中兴未来若少了国际设备的支援，先进制程的发展与演进将遭受阻碍，而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将随之受到冲击。不过，美方对中兴的出口限制并不会让中国对半导体的企图心因此止步。2014年，中国颁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其中就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又称为大基金。大基金的第一期对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总投资额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是193.8亿美元。美中科技战之际，2019年10月注册的大基金第二期注册资本甚至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98亿美元。而专门投资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华城资本董事长杨邦彦就告诉美国之音，
所以大陆在半导体产业绝对是美国打压的越重，他反弹后，就是说他想要自主的那个 intention一定更强。
中国国内产品线最多的半导体设备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总裁赵进荣也在9月26日中国海宁半导体装备及材料精英峰会上说，
我觉得确实这20多年来没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我们装备和材料这么重视。
三米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估，明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为700亿美元，而中国约占其中的166亿美元。而三米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宇也告诉美国之音，他推估中兴占中国设备市场约30%，若中兴无法购买美国设备，可以合理推断明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有下修的可能。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半导体设备的技术仍无法追上欧美，一名在中国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高层也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很多东西被卡脖子的这些事情，中国他还是得解决，这个威胁对磨练半导体是好处，他得扶持国内半导体的设备商起来，不然的话还是会有很多风险在啊。而杨邦彦则说，
大陆在这一块 他很积极，因为他就一句话，进口替代，他这个跟美国今天商务部有没有封锁他这个项目，你不能等人家全部都封了你再来做。当然对他们来讲，只要有市场我就是做啊。那国与国之间，那个是政府的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名前中国驻伊朗外交官曾经担任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全球内容审查部门主管。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要求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权交由美国公司。 TikTok 为此一直是美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对抗的焦点问题之一。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一名前中国驻伊朗外交官曾经在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担任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全球内容审查部门主管的职务。该报道10月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位名为郑才的前外交官曾经在北京管理字节跳动的内容政策团队。报道说，郑才负责运行北京总部的全球信任与安全团队，制定 TikTok、Hello以及 Vigo Video 等国际应用程序的内容审查规定。报道引述了解字节跳动公司内情的人士的话说，郑才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盲目的拥护者，但报道指出，他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可能影响了这个主要由中国雇员组成的年轻团队如何审查视频分享程序上的有争议内容。报道说，TikTok 现在已经把制定内容政策和管理视频的责任下放给洛杉矶、都柏林、新加坡和硅谷的几个中心。知情人士说， 这些中心的负责人向北京的全球信任与安全主管汇报工作。两名知情者说，自今年一月，郑才已经离开了这个职位。字节跳动发言人说，聘用他时并没有考虑到他之前在公共部门的角色，在招聘过程中也没有与政府进行过对话。该公司说， TikTok 的全球安全团队正在继续进行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工作，这名员工现在已经转移到该公司的游戏部门。美国之音在全球商务与人力资源交流网站领英上查找到一份符合金融时报报道描述的个人资料。这名姓郑的字节跳动公司项目经理201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波斯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此人自2012年8月到2013年9月在中国外交部实习，2013年9月至2017年9月在德黑兰担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随员，从2018年8月至今开始在字节跳动任职。2018年是字节跳动公司内容审查政策调整的关键一年，这一年该公司旗下最受欢迎的新闻应用程序今日头条的产品负责人被当局审查部门约谈，并被要求整改，内涵段子程序被要求整改关停。公司 CEO 张一鸣发表道歉公开信，表示为公司产品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内容负责。金融时报说， TikTok 目前的内容审查调整工作主要由全球各地的地方团队负责，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标签功能和有关推送视频的算法的工程师主要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中国要求所有境内的互联网公司配合当局审查。TikTok 此前表示，该应用程序不在中国经营，公司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外，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 TikTok 这个全球应用平台审查多项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议题，其中包括西藏独立、台湾独立、香港民主示威活动、新疆维吾尔人维权、天安门事件和法轮功等。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被美国政府点名可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最近宣布将在其应用程序中推出2020大选指南，为用户提供有关美国选举的相关信息。媒体伦理法专家和分析人士说， TikTok 的举动不仅无法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担忧，甚至可能引发美国的进一步打击。
TikTok 星期二，也就是9月29号说，该指南将允许用户从非党派组织选票准备获得联邦、州和地方候选人的信息，并且从全国州务卿协会那里获得各州如何投票的信息。此外，这个指南还将包括从数字扫盲项目 MediaWise 那里获得关于媒体的知识。此前，由于担心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对用户数据信息的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苹果和谷歌在9月27日午夜前将 TikTok 下架。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卡尔·尼克斯9月27日作出临时裁决，阻止了这项禁令。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在一场投资人会议上表示，如果 TikTok 与甲骨文达成的交易不能满足美国国家安全要求， TikTok 则必须关闭。鉴于 TikTok 能否继续在美国运作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在此刻推出介绍美国总统选举的新功能，向其1亿美国用户提供有关候选人和如何投票的详细信息，其目的何在？这样做是否具有合法性？相关领域的律师和法律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要推出的新功能在合法性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加州硅谷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朱可亮说，我认为 TikTok 这一做法是合法的，这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即使是政府眼中的冒犯性的内容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珍·科特里也认为 TikTok 这样做在合法性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判例，政府几乎不可能限制发布这样的内容。此前，特朗普政府禁止该应用程序的行政命令被联邦法官阻止执行，正说明了这一点。科特里补充说， TikTok 声称自己并不制作内容本身，应用程序的内容是来自几个值得信赖的来源，如全国周武清协会等，因此这给其应用程序贴上了受尊重的保护膜。不过，政治和安全分析人士则认为，不管 TikTok 推出选举应用程序的意图是什么，这一举措肯定会被一些人视为是鼓励反特朗普的选民在11月的选举中投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早些时候曾利用这一应用程序通过鼓励人们登记与会，但实际上并不去参加，从而扰乱了此前的特朗普竞选集会，导致集会场地出现许多空位。魏茨博士说，即使 TikTok 推出的新应用程序具有进行选民教育的良好目标，但是人们对先前经验的印象将是很难被抹去的。另一方面，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分析说，鉴于特朗普政府打击 TikTok 的一个焦点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此可以预见政府会争辩说 TikTok 正在散布有关选举和投票的错误信息，这将构成另一项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科特里教授说，不过我认为这很难证明，即使得到证实，我也看不出政府如何在法律上阻止 TikTok 这样做。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确有权处理虚假的竞选资金申报和欺骗性的政治广告，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对选民发出错误信息拥有管辖权，假设 TikTok 是在这样做的话。由于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的指控是基于对一家中资公司可能给美国带来安全风险的担忧， TikTok 推出美国选举指南应用程序的动作是否会有助于打消美国的担忧呢？甚至是否会适得其反，使得美国政府对其增加更多的担忧？加州硅谷的职业律师朱克亮表示，这些已经超出了法律问题的范畴，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这位曾经在相关类似的诉讼中代表微信美国个人用户的律师说，所有政客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一些所谓安全担忧只是选举话语。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能采取孤立主义的做法。无独有偶，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将于9月20日禁止微信的禁令，在美国商务部9月18日发布了微信禁令的细节之后，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当日向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取消禁令。联邦法官9月19日作出裁决，暂缓执行商务部的禁令。与此同时，美国也有其他华人团体利用被特朗普总统下令禁止的微信平台，在全美范围内组群，展开支持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活动。日经新闻报道了美国华商联盟在微信平台支持特朗普连任的活动。美国华商联盟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早期来美留学，目前进入美国中产阶级，年龄在40至50多岁之间的专业人士。该组织的主席查克里对日经新闻说，我们的人数可能是少了些，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我们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 许多美国华人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微信和 TikTok 禁令相继被联邦法官阻止执行之后表示，这些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所倡导的言论自由价值观以及三权分立的健康政治体制。美国联邦法官对微信和 TikTok 禁令终止执行的裁决皆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联邦法官认为，国家安全利益固然重要，但政府并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对所有美国用户禁止这些社交媒体的应用足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曾经代表微信美国个人用户的律师朱可亮说，中国企业需要全面接受并遵守其运营市场国家的规则。与此同时，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任意禁止应用程序，并且关闭中国公司，那么我们就与中国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了。不过，对于 TikTok 和微信推出美国总统选举应用功能的做法，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打消美国政府对其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法律专家和政治分析人士都不持乐观的观点。明尼苏达大学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认为，虽然看起来这是一种以公共精神和无党派的方式来促进投票，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潜在的选民，但是另一方面，在当前人们有理由担心美国选举受到外来干涉时，这可能会遭遇到质疑，并可能会引发特朗普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将其关闭。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与安全专家魏茨博士认为，不管最近 TikTok 和微信的司法拖延如何发展，鉴于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拥有的美国企业即使是在海外运营也必须遵守中国的安全要求，魏茨说，如此来看，类似的中资公司在美国的前景是暗淡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5号星期一以视讯会议的形式召开。随着北京不断对台加大军事威吓，预计台湾将在这次会议中向美方提出自我防卫所最迫切需要的武器清单。
自2002年开始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由美台商会每年轮流在美国和台湾举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美台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产业合作与交流。虽然一再强调是非官方性质，但仍然被视为是美台重要的军事交流机会。台湾过去利用这个会议向美方传达想要从美购买的武器清单。这次会议的台湾方面代表为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与会者还包括台湾的政党代表、立法委员以及军工业者。美台商会还没有公布今年的美方代表，但是消息人士说至少应该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据美台商会消息，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将讨论双方的国防合作、国防采购程序以及台湾国防及国家安全需求等，并为双方国防及国安方面人员提供交流机会。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将以党主席的身份首次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国民党方面表示，江启臣将表达国民党对加强美台关系的支持，以及美国的军售对台湾安全的至关重要，同时也会对台湾大量向美国军购是否会冲击台湾国防自主项目推出关切。过去两个月来，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副国务卿克拉奇先后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频繁派出军机在台海上空进行扰台飞行，甚至越过中线，开始让台湾民众感到不安。中国认为美国派遣内阁级官员访问台湾是对北京的高度挑衅。台湾亲绿的民间团体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28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过半数的台湾成年人基本上乐见美国对台进行重大军售，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值得。这个基金会表示，这反映出台湾人在面对中国经常性强大军事威胁时对保障国家安全的紧迫感。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 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